告了。OK， 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能够再次被你所呼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是你自己的缘故，也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来敬拜你。所以我们就求你在以下时间特别加添我们精神有好的体力，以及我们专注的心特别平静我们心中各样的焦虑烦恼给我们能够带着一个交错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也围着那些没有在我们当中的主，你自己也看顾恩待你的儿女们，你保守他们的脚中也医治他们的身体，也让他们能够早日的康复，也可以与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来第八节我们上次是第二章，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吧？第二章，第一章是责备以色列人就蛮严厉的，说到上帝要请吃饭记得吗？就是要请外邦人来吃，吃的就是百姓的肉其实就表示说上帝要刑罚他们了所以第一章就从君王、领袖、百姓、商人全部骂了就是到了第二章呢，那个语气就变了第二章开始呢，上帝也就安慰那些有信心的人因为的确也不是全部的百姓都犯罪得罪神有一些是近前的人，但是他们活得不对的时代，他们活在那个时代是上帝要审判的，所以尽管他们近前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让上帝来改变他审判的时间，所以上帝定要巴比伦来管教他的子民，所以这一批人也就也会被带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第二章就好像是给他们写的第二章呢如果整大段来看他就是强调上帝他在就是管教完毕他的子民之后，他要转向这些就是以色列的敌人这些敌人就从远到近每一个上帝都指明要审判的。OK， 所以上次我们就来到了第七节今天我们就开始从第八节开始来看上次是提到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就是所以常说的非以色列人人也提到那些就是在周边的这些外邦人紧接下来到今天第八节开始呢，就提到了生产吗？
不是，
是父亲穿。OK， 我们就一起来看第八节我们一起念的来。
我听见摩押人的诽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禁忌。
所以这里就讲到两个民族，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其实这两个你们知道是亲戚就是说摩押亚门是罗德的后代，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所以严格来说呢，摩押亚门应该比别人好一点对他们因为是亲戚嘛但圣经却让我们看见摩押亚门常常就是侵犯他们就是有时是用很邪恶的这种诡计来对待他们，好像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你们记得巴兰就是给摩押王请去来咒诅以色列人后来咒诅不成巴兰就出个点子让以色列人犯罪，那时上帝就灭了几千人所以以色列人知道了这个亲戚是不好的就是他们就是没有按着 就是一般我们叫做血统上应该有的亲情去对待自己的人。 OK， 所以当上帝宣告审判的时候，上帝没有让这两个亲人逃脱啊，就是说以色列人心里面很在意啊，就是说这两个民族啊，就是历世历代以色列人是没有侵犯他们，但是他们总是一直来就是冒犯他们的境界啊。其实上帝现在就宣告说他不会不知道啊，上帝说我没有看不到啊，我都看见啊，就是这个摩亚人亚门人啊，他们可耻的行为啊，现在上帝说我要为你们报复啊，要做你们的保护者。所以其实你如果看类似的地方啊，你可以看以赛亚书，看耶利米书啊，都会提到这个摩亚跟亚门的啊的结局啊。啊，这样我们就常如果纸上有了哈，就看这个以赛亚16第六节哈，说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啊，而且还是极其骄傲啊，听说他们狂妄骄傲愤怒，他们夸大的话是虚空的。连耶利米呢18:29-30，他说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是说的。那也奇怪的，为什么总是用骄傲来讲摩亚？摩亚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那其实摩亚不大也不富足啊，但因为它是内陆的地方啊，山区啊，也不好耕种啊，因为罗德逃到那里去嘛啊，所以骄傲什么呢？其实这里他后面有一个常发，就是一起提到的，就是他愤怒啊，意思是说，其实这两个亲属啊，他们其实并不是说啊很强大，所以很傲慢，而是说他们常常啊对以色列带着愤怒啊，就是所以他们的愤怒被讲为是骄傲，是因为他们其实认为啊，或是他们不认同。上帝拣选的是以撒的家啊，就是雅各家啊，所以他们能够就是怎么讲呢？他们竟敢啊，就是对上帝拣选的雅各家发怒，其实是一种骄傲的行为啊。就所谓的骄傲是指这个啊，并不一定说他们有时候诺贝尔奖啊，没这回事啊。OK， 所以圣经常让我们看见啊，就是说其实好像好一段时间上帝没有动作啊，让这些恶人一直不断的就按自己的情欲怒气来鲜血的时候，时间到啊，这里就是说上帝说我知道啊，我没有忘记他们的行为，他要报复，怎样啊？你可以开啊，不用讲啊，关你。
开，我得有找个刀。
啊，你要刀啊？那边啊，你去看，不然你不吃，等下你肚子又不好啊。OK， 另外一个就说到这个摩亚亚门对以色列人这里就用几个话了，他就是毁谤就说他毁谤以色列人哈，就上帝的指令，就是他用言语来攻击。连上帝说我都听见他们所说的话啊。连第二呢，就是他们自夸自大冒犯境界啊，冒犯境界看来好像只是抢土地啊，但是冒犯境界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土地其实是上帝指明的啊，就是他表征天国嘛，所以不可以卖，也不可以分，也不可以改。其实这不是什么犹太人的什么生意手法，不是啊，其实是一个表征，就是说迦南地是上帝划好的，就表示说天国是指定的，而且呢它是指定给雅各家的份，意思说它是指定给上帝拣选的人，人不能改，意思说我不能够因为没钱了我把我的地卖给谁啊，连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或是我很有钱我就扩大我的，但是不能变的，那个划好的每一个家族每一个支派是固定的 OK， 那我在说这不是什么神秘头脑啊，这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象征救恩的意思，就是上帝指定的人是白白的接受的。好了，那当上帝把这块地划给他们，不大也 不小啊，就是正是他们住的地方，谁不高兴啊？摩押啊，摩押在旁边啊，摩押说凭什么我住山区你们住平原啊？的确是以色列他的地是比较平坦的，就是他从南方到中间那个是约旦河啊，这是一个平坦，那一直到北部有加利利河，所以那一块地的确是平地了啊，好的地方。人南方呢是高山地来的，所以摩押常会觉得说我们也要有这个地方啊，所以在历史里面会看见很多时候当以色列比较弱的时候，就是当他们的王犯罪上帝惩罚他们的时候，你常会看到摩押就进来了，摩押就侵犯了犹大地啊什么的他们就来占领。 OK， 所以说回来了，当上帝说这个民族他想要犯这个境界，他不是在讲只是一个版图而是在指到说他们想要改变上帝，颠覆上帝的旨意他们要用方法让自己成为上帝所祝福的人，而不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些人，可以吗？想从犹太人的手中夺走这个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个产业那今天这个意义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很明白，就是当这个锡安主义不断的强调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是神给犹太人什么的，那我们只是用国家来理解，我们不会用属灵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地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它是表征天国嘛，所以基督徒就不需要再耿耿于怀说啊这块地是天国不能改那个是旧约的预表到了新约这个已经成全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所仰望的是那个天上的迦南地嘛要降到地上来，就一定不是中东那块天天飞弹飞来飞去没完没了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确不需要为这种民族主义来争执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的征战不是在这个地方，你真的把耶路撒冷占下来了也不表示你有救恩是因为耶路撒冷的重点是圣殿是因为圣殿已经成全在耶稣身上了，你再去盖一个殿没有意思而且有点是违背意思所以这一切我都常说了我们当然有些福音派的弟兄姐妹还是很重视要到圣地走一片什么 OK 就让他们去旅行没关系了但是让我们更深一层的理解就是这个表征救恩的意义在哪里好了所以这是他们就是亚门跟摩亚就是特别是亲戚，但是他们违背了一些天然应该有的这种本分讲完了，连他上帝又还没完就是他继续说他们第九到第十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赤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对他们，我国中所剩余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的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你应该很安慰因为上帝在这里他用特殊的字第一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当然在圣经里面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是这个名字是强调上帝的能力所以用万军但其实他是用好像军队这样的，所以常常如果用万军之耶和华出现，后面紧接的通常都是描述上帝的大能所以这里呢，上帝用第一个字说：“我是万军之耶和华。” 但第二呢，他又说我是以色列的神。那上帝其实不单是强调了他有能力，他也强调了他跟他子民的关系，就是说他对他们的好善意啊。虽然他们是不配的啊，因为犹大家已经背离了神，但是上帝还说我是他们的神，他用他们来就是孩子的爸这样，他用这个以色列人来啊介绍他自己，可以吗？啊，所以这是何等，就听得懂的人就会知道上帝在这里是何等向他们来施恩了。而且上帝还怕你不信他，他就说我以我的永生来启示啊，以他永生的启示就是以自己的性命来启示，意思说上帝说我如果不做，我就死啊，他不会死，意思说他不做他就不是上帝啊，这也没有更高的是吧？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东西去抵押啊，你可以用房子车子你都可以跑人，没关系啊，但是最底线就是上帝说我不是用其他，我用我自己啊，就是最大的，所以上帝说我一定要惩罚摩亚跟亚门，如果不是的话我不是上帝啊。你听见的时候你就，如果当时你在那个情况啊，你就会比较受安慰，虽然当时摩亚跟亚门还在欺负大家，但上帝却说我必要这样子做啊。同样的话，你如果读到后面，上帝在启示录也是不断的重复这一种用词啊，就是上帝要怎么样的审判那些作恶的，审判撒旦什么什么。虽然今天我们还是处处被试探啊，被引诱啊，被各样的牵引啊，我们常受害啊，但愿我们明白我们是受害啊，不是喜欢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被试探被欺骗。那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他有一天按照他自己的本性啊，就是像这里说的他启示，他必定要审判啊，而且他要消灭罪啊，他要消灭死亡。好了，所以上帝跟他们说他要怎么对付这两个家族呢？第一就是让他们成为荒地啊，这里说什么都不长，好像赤草啊，赤草就是在很干旱的地方的情况啊，就是没有叶子，它叶子就好像针一样啊，谁能长呀？就表示说不能种东西啊，这地方被遗弃的，被荒废了啊。为什么上帝要咒诅地呢？地不是他造的吗？是要制造一种的景况，让百姓知道这是上帝对那些作恶的人的一种就是审判或是代价啊，就是他们的代价。 OK， 所以实际上呢是针对教会的啊，让教会听见了就知道说上帝会把这个福分赐给他的子民，在天国当中那些没有在天国里头的将要承受相反的啊。你可以形容地狱也可以，形容沙漠也可以，你任你讲，总之就不是那个天国的意思啊。但有一个要小心，就是这些的字面呢，我也听过很多人就在那边说，哎，今天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也不是赤草啊。如果你们去那地方，有人住的，其实地球很难找没有人住的地方，除了真的是沙漠到不要沙漠的地方啊。就说尼尼微，等一下我们要看的被咒诅啊。就没有人可以住啊，只有动物住啊什么。但其实你今天去尼尼微，他在伊朗，他不是一个大城，但是他是他不是真的是突然间有一块地是住不掉不能住人的，不会的，就像平常的。因为是不是上帝的话没有实现啊，所以有很多人就很在意这个东西，他们就要去查，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个地方不是尼尼微啊，他们说那个字不同嘛，他们就找，总之他们就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说啊，这就是上帝的话的应验。OK， 那你们怎么看呢？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尼尼微就在那一块，就是当然不会很准啊，因为那个早就被拆掉了，它是一个城嘛。但是当上帝说啊，必成为什么杨树的地方啊，建筑触没的地方啊，猫头鹰住的地方。 你去那边人一大堆啊，大家都在热闹的买东西，你说哎，怎么回事啊？啊，你就要明白，其实很多时候这种的用语，它并不是真的是要告诉我们说，好像它是一个眼前的一种景况，啊，它是对比下来的，而且它特别要强调它的反面是上帝特别祝福看顾教会，然后他就用另外一边，就是这个祝福的反面，啊，如果说耶路撒冷必要兴旺，当然他反面他讲的字就是必要荒凉，啊，但是他这个荒凉不是我们用地理啊那种名词来理解，你能明白我意思吗？嗯，好像圣经有时候会说恶人要受苦啊什么，我们看到恶人都不知道几高兴，啊，我们有时也很难理解嘛，对吧？就他说啊，上帝说要赐福他的教会啊，上帝说要惩罚那些作恶的人，那我们总是没有，我们就哦以后我们，但实际上圣经不是在讲那种表面的东西嘛，啊，就是我们要习惯这种用语啊，就是希伯来文啊，我不是说圣经讲的话不准啊，而是他们在用很多这种预表的这种词汇啊，就是用词。所以没有太需要去很纠结，就是说到底哪一块地是不是就是变成好像这里说什么岩坑啊什么什么，他这种形容词你一看你就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就讲这种地方比起以前是一个大城市，完全找不到了，是吧？完全没有那种样子了，是一个小村庄。有20家户人在住，但是他比起旧约的时候是这个很辉煌的尼尼微城啊、巴比伦城，根本就一点都看不出来，啊，就够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好吧？啊，所以不是很想要去，当然啊，有人会花很多时间啊。不过我说你们如果不是搞什么考古啊，也不用花这种心神，你大概就知道这个解释的意义啊，就 OK 了啊。那他的下一段话呢，还没完呢，啊，就同一两节。他说百姓剩下的去掠夺啊，他指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上帝让巴比伦把以色列掳走的时候呢，这块地就废了，就是不是废，就没有人了，连这个摩亚周边的这些国家的人就进来了 ，OK， 他们就进来住这些地方，啊，那住了70年呢，其实谁是谁的也很难。你说我爸做这个地主，又没有地契，什么都没有的，对不对？你如果真的是要有证人，你要找一个活人才可以。那70年呢，很难的，那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就变成呢，上帝说我要把我的子民带走，但是呢，这些来强占这个地方的人呢，有一天当上帝审判他们的时候，那些回归的人要得到他们的地方，啊，意思说虽然暂时摩亚跟亚门呢侵犯了这个耶路撒冷啊，侵犯了这个以色列的地方，但是上帝应许有一天当以色列人可以回来的时候，啊，虽然回来的人是少啊，因为很多人不回来嘛，啊，就少部分的人回来啊，这个教会的人数啊，看来是微小的，但是上帝却说我要恢复啊他们啊所拥有的地方啊，那这个也是你要比较按着这个我在说了啊，不能按着地理来讲啊，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知道他们回来的人不多，我常讲这个是事实啊，人回来的人。也没有完全可以恢复到他们本来的地皮啊，是因为罗马人把这个迦南地这个支派的这个土地改了，啊，罗马人为了政治什么，他就割地皮给不同的人，所以就其实面目全非啊，你就很难再找回那个旧约本来的地方了 ，OK。所以实际上当上帝说我要把这个土地还给他们啊，还给我的子民的时候呢，他其实更多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啊， 啊，比如说他们被赶走了，好像不再是圣徒了。那今天呢，他们回来，他们又被上帝看为是他的子民，但是那个地方可能不全部可以拿到，因为已经不同了，对吗？所以又说回来了啊，我们真的不能把圣经当成好像是地图来看啊，就是很多时候，他用的字眼，并不是我们就是可以很字面的去解释，可以吗？
没有问题。
嗯，
这个就是这个我百姓所剩下的，
对，
和我
国
中所剩余的，是不是指那个没有被掳的那些
人？哦，本来呢，有人解释说就是那些剩下的人，但实际上呢，比较因为上下文是讲到上帝，因为剩下的人呢，是你如果你看耶利米啊，剩下的人是上帝咒诅的，你们记得在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跟百姓说你们要去，因为耶和华说去的会活，那百姓说去会死，上帝说去会活，所以上帝说你如果有信心，你去巴比伦去买地去住，不要想。我会看顾你们，但是呢，有很多人不信上帝的话嘛，所以他们就跑去跟埃及做朋友啊什么，后来就死了。所以其实当时没有走的那些人呢，其实是没有信心的。所以上帝后来呢，是让那些在外方就是等候的那一批人呢回来，所以那一批。就解释了啊，那一批才是真的是上帝最后要保留下来的遗种，而不是真的在本地留下来的那些。
这个地方指的是？
对，就是、
那
边来的啊，不是剩下的，
不是没有走的
啊，不是没有走的
okay.
因为没有走的是没有信心的，因为这一段话是跟那些有就是有信心的人讲的了啊，所以历史也告诉我们，的确没有走的那些人。要么就通婚了啊，根本就也没有找到，因为他们跟当地的人就混在一起了，呀，这很纯正保留信仰的，还是在巴比伦那里回来的，他们还有这个观念，反正本地的就没有，所以圣殿是那些人回来盖的，不是当地的人自己盖的。上帝的做法是很奇妙，所以我们有时也可以这样想啊，就是说上帝用很多的事件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好像你看在旧约很大啊，约就很大，就人很多的时候，上帝会就是让一些的事情发生，也就减少啊，好像你说以色列国本来是十二支派嘛，啊，最后呢分成两个国家啊，下面两个，上面十个，基本上十个就没了，所以十二里面上帝挑两个，大卫的家族也很多人，上帝最后只挑约瑟的家，约瑟的家，上帝只让基督在他的就是只剩下基督一个出生了，所以你看那个选啊，上帝的拣选，很多时候他是。一种移民的观念，就是说它是多中的一些的观念，所以我们也要常明白这个原则，不是只是在旧约才讲的，他上帝会一直让教会受苦被考验，以至于这个移民被显出来啊，因为许多的所谓的信徒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他们不能就是他们不能被考验了，所以他们就会逃开，越离开了啊，所以教会如果要保持纯正呢，它是一直被考验的，就一批走剩下的，一批走剩下的，当然这不是人为的啊，这当然不是我们，当然我们不愿意这样子，这是上帝他就是保存纯正信仰的一个方式，好吗？啊，来。
那你说，就像刚才说教会会一直受苦，然后一些信的人留下了，不信的人他就走了。那就说，在这时候那些信的人留在教会里面，就可以看成这个角，就是第九十节里面说，
对，
我百姓所剩下的，或者说我国中所剩余的。
对。
那在那个时候说必掳掠他们，或者必得着他们的地，就可以有当时或者说他们又 就又拥有了那个犹太的国度。
对，
那现在说在这个教会里面，
对，
说好像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好像没办法再掳掠他们。
对，
然后他们地，他们有地契，我也拿不到。
对，
那这个属灵
上，属灵
上
的，属灵上就讲的过去。这当然，如果你说用字面，我们今天就做不到了。那连属灵上，你就说，你看当时呢，这批人被上帝带出去，他们就好像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没有了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有耶路撒冷，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有君王，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有圣殿。那上帝把这些标志全拿掉了，所以他们被人看为是一般的人 ，OK 失去了，所以好像不再是神的子民了。那时间到70年之后呢，上帝重新给他们有这个记号。那你如果你用我们今天可能教会被上帝就是考验的时候，的确有很多基督徒遭受一些的事情，好像还不如一些不信的人，对吧？人家就说：“哎呦，你信什么啊？怎么信到这样啊？哎，怎么你的神这样对你？”那你那时没有答案的，因为你怎么解释？好像约伯这样，他怎么解释他自己呢？他又没有办法看到前面一二章天上的对话，他如果一知道了，他肯定不一样了。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所以他知道他是一个人，他知道他不能够就是完全明白上帝的那个永恒的奥秘啊。但是约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在受苦的情况，他几乎被人人都看为是神所丢弃的。但是你看，当时间到，上帝就用各种的方式向众人显明他是神所拣选的。虽然他也不是完全人啦，约伯也有软弱，也有就是说话也有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当然因为人都是自爱的。我们那天还在讨论说，如果约伯犯错，他关键在哪里？哪一个步骤犯错？很可能就是开始死孩子、死动物还可以啊，但是一碰到最后他那种苦楚，就是撒旦直接攻击他的时候，让他身体很难受的时候，其实他开始就是没有那么坚定了。但是他还是压制自己，不说一些得罪人的话。那最后一招呢，就是他的朋友他朋友本来来也是为了安慰他，但是后来呢，这些朋友因为看到约伯好像不听劝了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啊。我们在讨论，我们说我们特别是弟兄，我们总是喜欢解决问题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去帮助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要去解决问题。那当人不听你解决问题，你就火了。当你火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你就开始定罪。所以那些朋友本来来是跟他哀哭的，但是后来一看到约伯呢，不听话。我们这样讲，你又老说没有啊，就是他们开始也急了，所以他们开始就给他定罪，也给他诸多的苦楚。那约伯也因为这样呢，他开始反击了。所以你看到吗？人的爱是很薄的，啊，朋友本来说爱你，那只要你不能够就是顺从的时候，他那个玻璃片就破了人的挚爱也是很多时候只能够承受某一个程度上那之后就很容易就变成是抱怨但是其实你看圣经上帝都知道那些当中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如果看见就为这些圣徒的考验因为我们其实也要应该常常预备好自己就是我们不是一定在世人眼中是佼佼者因为如果大家都看你是佼佼者的话，可能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世界的产品，你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根本跟天国无关的，是我们中国栽培出来的人才是我们清华是我们什么大学出来，他们把功劳归给了嘛。那反而你会看到，其实很多真信主的人呢可能有一些时间，当然不是全部了的确好像是被剥夺的，但是他们的耐心是可宝贵的以色列就有70年要这样子过，就是70年之后上帝把这个记号给回他们，好像把土地还给他们这样子的 啊，其实没有全部拿到啊，不过啊 ，OK 啊，所以盼望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忍耐啊。好，这些坏人呢，我结尾我就停了啊，就这些坏人他怎么样呢？上帝还是宣告前面的事，就是说他们这样子被上帝最后刑罚是脚，还是用回那只脚，所以要很在意啊，就是说我们不是杀人放火那么简单了。就说我说罪不是只是 OK， 其实圣经一直都强调的就是这个毛病，就是骄傲。骄傲其实是直接亵渎上帝的，因为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呢，他就不再以上帝为上帝，或是说他就不看为自己只是一个人，而且骄傲的时候人就是直接向上帝来宣战。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骄傲是一种情绪啊，但 OK，这是看情况了啊，但是一般圣经说骄傲的时候呢，他不是在指你讲的话，是一种在属灵上你好像已经不把自己看为是上帝所造的啊，你是直接挑战上帝，甚至你不当神是你的上帝啊的这种骄傲啊。他不一定要做很多事，但是他已经把自己放在这种的位置，所以上帝常说啊，他要就是神要阻挡是吧，骄傲的人是吧，连赐恩于谦卑的人嘛，对吧？你说阻挡，这是中文翻的比较客气啊，阻挡是叫宣战的意思，就好像我们挡敌人啊。所以上帝用这样重的话说，上帝怎么看骄傲人？很可爱。上帝怎么看骄傲人？哇，很自信。上帝说我恨恶到要跟他宣战，怎么有这种存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骄傲常拿来讲撒旦的嘛，对，所以其实我们人要很小心啊，就是如果我们当然对自己是一个提醒了，也对我们的儿女啊什么，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分不清嘛，我们认为啊给孩子很自信啊是他以后的本钱是吧，啊给他能够哈、啊、就是能够在社会生存，还有其实你这一套东西里头呢，也包含了他不把上帝当为上帝，所以他很成功之后，他也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上帝，因为骄傲是很致命的。人在神面前不晓得谦卑，就不会祈求，不会祈求就不蒙恩，没办法啊。好了，所以结尾是耶和华说他要追讨啊，这自高自大的这两个信人啊，民族啊，因为他们得罪的是上帝啊。虽然看来好像是在得罪以色列人啊，但耶和华把这些毁谤归到他自己啊，说他们啊所抵挡的是我的。好了啊，所以今天要讲的不多啊，但最早提醒我们几点了啊，就是教会将来受苦难磨练啊，我们应有怎么样的忍耐啊。另外也是我们要避免去学习啊那些暂时看来很成功的啊，如果今天的世界告诉你骄傲是可以让你成功的话，我们跟世界说等着瞧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抵挡骄傲的人啊，我们等着瞧啊，因为神恨恶这种事情。好吧 OK， 好了，时间到了哈，我们就有问题吗？
清华的，
暂时
但是没有，
问不出来，
问不出来，
不是没有。
好吧，你想想啊，我们等一下有半小时哈。好，我们做个祷告。非常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能够透过这短短的几段经文再次的看见上帝你对你所拣选的子民的恩惠是的，我们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没有做什么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们，你已经拣选我们。当我们还在抵挡、亵渎你的时候，你让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软弱、跟随世界的时候，你透过慈爱的管教，你让我们最终可以承受。你为我们原先所预备的一切的福分，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 去描述啊你啊你对我们的恩典啊，但我们只能够啊啊不断的来向你感恩，向你来赞美啊，用我们有限啊的表达，有限的这个这个啊啊啊心情跟啊话语来向你啊赞美，向你感谢。主，我们就啊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啊，嗯啊没有办法。每件事情都能够完全明了以致我们去接受，但是当我们还不能够明白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知道天父是出于慈爱的手在护理在掌管一切，是吧，就坚定我们的信心也坚定我们的脚步，叫我们的一生不跟随世界这些只有短浅眼光的人而是我们相信上帝你的话语不改变虽然这个地会动摇山会动摇，但是上帝你所应许的事却永不改变，让我们能够坚定的这样走我们在地上这个天国的道路，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保守那些在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好，
休息一下。